各位小伙伴，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长林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顾问李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啊，明显是走的比较弱啊，和昨天走势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但是从微观的表现来看啊，其实今天啊并没有啊明显的这样一个和昨天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别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啊在盘中的时候一度啊上涨的上市公司的数量还能够达到啊，接近啊3000多家啊。那么在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啊，包括像沪深300啊、深成指啊、科创50等等啊，这些指数的跌幅都是超过1%的。但是今天上涨的个股数量能够超过2700只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微观的表现来看，今天和昨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只不过今天下跌的一些板块或者个股，它对于指数的影响比较大，权重占的比较大，所以今天指数层面上的表现是非常疲弱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有色板块、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走弱，对于今天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啊是比较大的。那么除了之外呢，在昨天走的比较强势的，比如像券商、银行股仍然维持着还不错的势头。那么券商板块在今天盘中的波动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了连续2天证券公司指数是持续上涨的，这比啊之前的这样一个表现啊，让我们啊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啊呈现出来了快速的这种啊风格的切换，板块的轮动。这种状态呢，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尽管我们看到指数有起有伏，但是板块分化的状态在6月份以来一直是维持着这样一个状态。它的背后呢，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未来市场发展的趋势形成了比较显著的分化，而造成这种分化，它的影响因素和逻辑啊，是来自多方面的，特别是对于今天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面的因素仍然具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在隔夜，我们看到道指是上涨的，微涨一点，但是像纳指的表现就比较弱了。它的背后呢，既有谷歌或者像 SpaceX 这些焦点个股，其实它对于啊指数、对于科技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像谷歌，它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大幅的下跌，背后呢，就是 AI 相关的人才工作的变动，有可能对于一些公司来讲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一次，谷歌啊，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然后改换门庭了，这就导致投资者对于谷歌它未来人工智能战略啊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担心，特别是有一位啊，人工智能相关的科学家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啊，像这种优秀的人才流失，大家会非常担心，会不会对于啊整个公司的人工智能战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啊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在核心的科研人员啊进行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工作上的变动啊，也包括有的是被动的啊，有的是主动的。这背后呢，有可能也会构成人工智能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该怎么样去安抚住这些核心的科研人员？毕竟啊，他们的这样一个商业价值，或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形成的这样一个超级个体的价值啊，在资本市场是非常认的啊。那么在昨天呢，谷歌这样一个大幅下跌，也是给它的市值造成了非常显著的冲击和影响，进而呢，也给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带来了非常不利的这样一个冲击和影响。那么这种啊担忧或者科技股啊本身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也包括像人工智能到底是有多大的泡沫，不同的研究人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只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或者产业上，人工智能仍然是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非常火热啊。但是从资本市场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核心的公司，他们的波动率啊在不断的提升。比如像今天备受大家关注的韩国股市，其中焦点的个股像 SK 海力士或者像三星电子，他们的波动率啊确实是非常大。今天呢，韩国综指啊下跌幅度是超过9%的，盘中一度啊也是触及啊 触及直接就停盘啊，所以啊，这也是导致啊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波动给投资者的预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也会对我们国内的科技行业带来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冲击啊。所以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早盘的时候，无论是像半导体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科技的细分条线，还是有一定的上冲的动能，也包括像半导体或者科创五零也在刷新本轮牛市的峰值啊。但是随后在外国，特别是韩国科技股大幅下挫的影响冲击之下，那么我们国内的科技股也是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今天科技股冲高回落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未来的路径转变，有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影响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觉得，我就是无论是短线还是长线，做做 A 股，有必要去了解美联储的政策动向吗？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布的一些重磅的经济数据，比如像非农就业数据，也包括像它 CPI、PPI 数据，以及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时候，会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会对于全球的一些主要的大宗商品，原油啊、黄金啊，都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啊。这就有可能啊，对于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对于我们国内相关的行业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来看的话，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啊，是越来越强化了。这个是之前在6月中旬的时候，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已经有不少人啊开始预期，主要是票委啊，美联储相关核心官员，他们开始预期今年年内美联储有可能是要加息25个基点的。那么之前呢，大家普遍预计啊，美联储这样一轮降息的周期还在延续啊，从24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啊，持续还处于降息的这样一个通道。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面对着5月 CPI 同比增幅涨幅超过4%啊，这对于啊通胀的压力，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数据发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口风逐渐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那你比如备受大家关注的，美联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联储的官员啊，也公开的转鹰派了啊，也就是他认为啊，未来还是要加息的，要去限制通胀的风险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些政策的吹风之下，不少的华尔街机构或者其他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开始逐渐的转向了，而且有一些机构，他们对于啊美联储未来的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啊是非常足的，比如像美银啊或者德银啊，他们纷纷预计啊今年美联储就要加息，而且啊有一些机构认为美联储有可能至少在今年要加息3次啊，那就意味着基本上要加薪75个基点啊，基准利率又到4.2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如果要出现那么显著的加息，大家就可想而知，它可能会对于资本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呢，高弹性的、成长性的股票会成为这样一个加息冲击最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得特别的去提防美联储政策突然的这样一个调整，可能就会给啊这些科技股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科技巨头在持续的加大资本开支的力度啊，你就比如像谷歌啊、微软啊、Meta 啊、OpenAI 等等啊，他们的资本开支啊力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有呢是高达数千亿美金啊。那这换算成人民币，基本上能够达到2、3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体量，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国内的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一个总额，大家就可以看到，作为我们一个国家，其实投资的这样一个体量已经是非常大了，可能一年算下来也是能够有几10万亿这样一个体量。现在呢，突然之间一家公司说我投资就要达到2、3万亿的这样一个体量，大家就可想而知它的这样一个比例或者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规模是多高啊。 那么这就有可能会受到了整体利率抬升这样一个限制，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到底能够带来多大技术或者产品服务上的这样一个提升，其实不同的研究人员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你就比如像当前大家普遍推进的 LLM，也就是大语言模型，到底未来能不能够带动我们人类科技进入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啊像超级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时代？不同人还是有不一样的见解的。当然，现在产业界或者这些大型科技公司领袖，他们普遍认为这样一个技术线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答案了。所以啊，他们认为当前围绕着大语言模型而构建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就能够帮助去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科研水平啊、技术水平，最终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通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到来，就会给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科技水平啊，也包括像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产出，带来非常富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也就是啊，之前马斯克是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这里啊，援引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也就是杨立坤啊，他是一位啊法国的人工智能的权威人士啊，之前呢也是。由于啊，他在人工智能突出的贡献获得的图灵奖，图灵奖这就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啊。所以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上的前瞻性啊，大家可能啊也不用太多去质疑啊。他对于 LM 当前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是有自己不同看法的。他认为当前的这样人工智能是基于啊，比如像一些线性代数啊等等啊。形成了对下一个 token 的这种预测，从本质上来讲啊，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现实世界的底层逻辑，反而它非常推崇世界模型，也就是要让计算机或者让我们的模型完全去理解整个世界运行的底层的逻辑啊，去了解因果的这样一个法则，才有可能完成像超级人工智能时代这样一个过渡。所以他更加认可世界模型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当然，现在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实现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位科学家之前也是从啊大厂里边直接离职了，然后自己做世界模型这样一个技术路线，他是非常愿意在这方面呢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现在人工智能到底能够延展到哪一步，或者它在我们日常工作场景里边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作能力？这个是或者能给我们功能也形成多大这样一个加成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至少呢，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有很多相对比较初级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者只需要简单的工作技巧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啊，比较繁琐重复性的这样一个工作，现在人工智能也包括像各种各样代理式 AI 也能够实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效果了，但是人工智能毕竟现在还是有啊诸多的这样一个。幻觉啊，也包括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一些问题啊，现在还是需要从技术方面继续进行解决啊。只不过在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可以从技术限定上能够去优化提升它这样一个准确性，但是能不能够达到科幻电影里边的超级人工智能这样一个状态啊，这可能啊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在技术上实现攻关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的确是进入到了非常高速发展的阶段，乃至于在美国很多的 AIDC 建设的过程之中，相关的节奏是得到很明显的这种延后啊。毕竟他们的整体的流程还是非常复杂的，从电网再到环保，再到相关的算力芯片，每一个环节都形成了制约的这样一个因素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资本支出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漫长过程的时候，如果利率显著的这样一个抬升，而在下游的这种啊收益或者回报没有形成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会给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或者 ARDC 的建设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一些苗头了。你就比如一些大厂开始限制内部员工无限制的使用 token 来进行啊工作，也就是为了 AR 而 AR，有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带来相反的这种效果啊。所以，整整这种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啊，现在呢也是让大家开始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一点点担忧了。而这呢，就有可能 叠加到美联储后边要推进整个政策进入到加息路径啊，形成共振，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啊当前位置比较高的、市值非常夸张的这些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忧虑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这些科技企业，它的市值的规模都能够达到三四万亿美金，市值达到五万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体量，换算成我们人民币大概能够三十几万亿，接近35万亿的这样一个体量。那么如果要能够维持住当前的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市值的水平，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样一家公司，我们比如说以三十几倍相对比较合理的这种市盈率的估值来去看待这些科技大厂的这样一个估值的表现的话，那么它也就意味着你基本上要有个你就比如要三十几万亿啊这样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体量，这样一个市值的体量，那么你基本上你可能就得要有啊接近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盈利的规模才能够支撑的，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盈利的体量才能够支撑起啊它的这样一个市值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万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大概就得需要接近啊15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盈利的规模啊，那么它就得需要高度的依赖于下游的这种啊蓬勃发展的需求。但是一旦相关增速出现一定放缓的时候，大家就可想而知它对于整个产业链会产生多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密切关注两个方面的数据和指标。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给大家去介绍的，怎么样去衡量当前的人工智能下游需求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去关注 OpenRouter 这样一家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调研平台，它对于 token 调用量的这样一个统计，目前来看仍然是处于啊环比啊相对比较显著的增长阶段，同比呢更是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另外一点呢，有一些算力卡的租赁的价格，有时候它会统计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非常非常细啊，一天会有多个这样一个报价，我们可以密切的去跟踪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算力芯片相关的卡它的租金到底是怎么样子。目前来看，从之前大概五月份啊比较高峰的这样一个水平，可能一小时是六美金多，现在已经下滑到了5美金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租金呢也能够充分的反映当前算力的这种需求。所以跟踪这两个指标就能够让我们大致的知道当前人工智能供需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行业去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还是有啊非常广阔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空间。只不过在资本市场上，大家更多的是要反映未来的预期，未来的这样一个变化，产业的这种热点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持续。但是资本市场上能不能够去支撑人工智能巨头它的总市值去卖到下一个天花板啊？这个是目前来看需要面对着更多的这样一个挑战。可能有很多人在几年前就告诉你，一些重要的算力芯片厂商的市值可能要去冲击10万亿美金，也就是算成人民币啊，大概是接近70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市值体量。但是目前来看，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强劲的这种基本面去支撑。那如果要能真是有一天实现了这样一个壮举的话，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反推过来，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相关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厂商会产生多大的这种影响啊？当然，这种口号式的这种研判，我们不予置评啊。只不过我们需要去密切的跟踪当前整个人工智能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变动啊。那么供给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好的算力芯片在逐渐的去生产。你就比如像今天相关的这样一个液冷题材也是在盘中有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关注度，那就是后边英伟达要推进 Rubin 芯片的落地，其中呢液冷相关的技术也有了最新的进展，这个对于啊相关的细分领域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在引导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今天市场形成显著冲击或影响的因素，外部的这样一个因素，既有啊科技股啊显著这样一个回落，而科技股显著回落 既有一些我发现的一些因素，比如像谷歌非常重要的两位人工智能科学家被同行给直接就给那个算是挖角挖走了，这个对于谷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谷歌大跌对于市场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所给大家介绍的，如果在后边需求出现了一点点走弱这种迹象，同时美联储可能会推动整体的货币政策进入到加息的周期，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对于这种高位的成长股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点呢，今天市场在盘中显著的这种回落，也和当前市场进展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有很大的关系。它这种分化状态，并不是说今天才突然之间出现，而这种状态呢，往往会在整个牛市阶段进行到2年之后，经常会出现的这一幕啊。这种状况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其实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无论是当年2015年上半年，还是2021年的上半年。还是再往前，你去找一找，都有可能会发现同样的一些状况，只不过每一个牛市的阶段，大家主线的机遇是不同的，而主线机遇它的这样一个大涨之后，尤其是在高位呈现出分化状态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带来整体市场的这样一个轮动切换。那么今天呢，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势头是非常清晰的。比如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医药股突然异军突起啊，它的背后呢就是医药股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回落。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平台编制的医药板块可能也已经刷新了新低。我们日常我自己跟踪的生物制药板块，其实在前边是无限的去接近本轮牛市就是启动的这样一个时点的时候医药股的位置了啊。也就是说它仅仅如果再往下稍微跌一点，有可能就是进一步的去刷新之前的这一轮熊市的这样一个低位了。那么医药它的确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样一个挑战，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医药板块创新药还是有比较多的亮点，这可能会成为整个做多医药股投资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的领域。那么除了这个领域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宏观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也包括像工业企业利润能够透露出来的医药制造业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有不少细分领域，其实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利润层面还是呈现出来了萎缩这样一个势头。那整个行业只有一个细分领域表现非常强劲的时候，它有可能也会被其他落后的行业给拖下水啊。最好呢，整个行业都能够迈入到相对比较景气的增长的阶段啊。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创新药更多的也是被其他的细分领域给拖累了。毕竟它当前你不可在去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显著这样一个大涨不可能只有这样一木啊，一单木不成林嘛，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个细分领域持续上涨如果整个行业面临压力的时候，最终这种压力也会传导至这样一个景气的周期啊。所以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对比较低位的时候，又会成为有一些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的方向。你像化药还包括生物制品在今天的涨幅都是超过1.6%的这样一个表现，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大行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涨幅是超过2.4%的。今天呢，有不少的银行细分的领域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那么对于银行或者券商这种类型的板块，它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投资要点就是要等到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敢以进行抄底的这样一个操作。你就比如像银行板块在前边迅速的这样一个下跌，上一周四连阴的行情，再次去刷新了近段时间低位之后，那么本周就实现了迅速的这样一个修复和反弹。当然，银行板块这一轮小的熊市已经从去年7月份一直跌到了昨天，那么当前它的这样一个小熊市呢，基本上也是持续了接近1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银行它的这样一轮大的周期里头的小的牛市和熊市有时候也会有个这种1年多或者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旦它逐渐的这样一个企稳修复之后，有可能就会带来这种阶段性的修复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它一轮就比如熊市最终完结， 之后可能要等一定的这样一个时间了，或者有若干轮的这样一个小的牛市、小的熊市共同去构成，最终呢是完成比较大的这一轮回落的周期。现在来看的话，银行板块这一轮熊市啊，板块的这种熊市行情是从去年7月份8500多点一路是跌到了当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有大行，在5月份、4月份的时候，甚至还在刷新自己啊上市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它的背后呢，也就是呈现出来内部这种显著的分化。其实对于整个银行板块来讲，像国有大行一季度的业绩还是有一定增量，那像城商行或者农商行，它的业绩的增速会更加明显。像股份行，它的这样一个表现是相对比较弱一点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种内部的分化，如果大家对银行板块感兴趣，有可能也得需要比较仔细的去甄别啊，但更多呢，就比如像整个银行板块的这样一个走势啊，也是比较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最好呢，我们是结合住它之前的行情的规律啊，来去找到它大周期的一些机会啊。只不过现在呢，它比峰值区域基本上是最大下跌了20%左右啊。其实对于一部分投资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当前多空之间的博弈啊，还是相对的比较激烈的，在银行板块这里边啊。另外一点呢，银行股最近2、3天带领红利啊，能够走出相对于大盘更加强势的这样一个行情，它的背后呢，也是有一些公司开始进行大量的这种分红啊，这个对于啊整个这些啊红利属性的资产也是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在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其实也在提醒大家。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去分析红利的时候，它当时呢是跌破了日线的年线，也就是250日均线，后边呢开始反弹，大概接近1周，6%左右的这种反弹幅度啊，但是后边呢又有一轮非常显著的回落的这种行情，最终呢是导致像真正红利指数又回到了周线上的250周线之下，那么在最近啊，接近啊7、8年、8、9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里头，其实回到这样一个位置还是比较少的，可能我们统计下来大概也就是5、6次，而且每一次呢，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波段式的操作机会。那么这次呢，我们就耐心去看，回到这样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之后，到底啊红利资产会有怎样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目前来看，已经从5月份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峰值的这样一个区域啊，基本上能够有接近12%左右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幅度了，所以这背后呢，我们就得需要去等待啊，有更多的这种信号会出现啊。那么当然，它这样一个持续回落也是和很多的这样一个因素有比较大关系啊。那像红利指数啊，刚才讲就是它的最近一段时间峰值区域应该是在3月份啊，其实距离3月份的那峰值呢，基本上都是10%以上的下跌的幅度了。一方面可能是有利率相关的这种影响，另外一个层面呢，也的确是科技股成长属性比较强，弹性比较大。可能你像红利指数走了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行情，可能只是科技股1、2天的这样一个震荡表现。你像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深受像涨价预期啊，也包括有些领域受到新能源或者人工智能影响的有色金属，今天整个板块的下跌幅度到接近10%啊，这是非常夸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同时，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有一些板块它可能在大周期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它有可能会在阶段性会有这种起起伏伏啊、创业反弹、修复啊，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但是从大的角度来看，更容易会出现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它的这样一个大的状态周期规律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时候相关板块，大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就得要特别的去留意啊，其中板块蕴藏的这种啊下行的风险啊。那今天领跌的板块，也包括像贵金属，今天是几乎跌了10%啊，有色金属呢跌掉8%，新能源电池、光伏设备跌幅超4%，创业板指跌幅接近4%，像军工啊、通讯设备啊、消费电子啊，跌幅都是超3%，科技股里边，半导体的表现仍然是非常强势的，跌幅呢是不到1.5%啊，这样一个表现已经成为整个科技股里边非常牛的这样一个细分的方向了。那么此外呢，其他的很多的板块，就比如像传媒啊、游戏啊，前2天表现还不错的， 今天是显著下跌的，那你像游戏板块，其实在今天的盘中啊，还是有一点点强势的这种状态的，但是后边呢，就是这种啊冲高回落的势头啊，非常清晰的，所以现在呢，就进入到了非常容易分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投资的难度也是在提升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大家就特别的要去留意自己的投资决策，特别是有些伙伴可能喜欢是做强势股的，如果要是这样的分化行情，可能对于啊强势股延续上行的这种势头啊是非常不利的，这就需要我们啊进一步的去做好啊风险上的这样一个应对啊。特别是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是在比较底部的位置已经介入到一些大涨的主线的板块，而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进行尤其是大周期如果走势已经转得非常弱的时候，你就得要去考虑我是不是还要保留相关的仓位，或者我相关的投资比例要不要维持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时候就得要进行耐心的去求证啊，来去寻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获利的操作策略，这个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关键了。那当然呢，有一些板块可能仍然延续这种熊市的状态，最好呢还是要等在相对比较偏右侧的这样一个时点啊，再去寻找它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那这方面呢，其实就以啊像白酒啊、地产啊，包括像生物制药啊、等等啊这些弱势的板块最为代表了。也包括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啊消费的一些领域，其实呢也是面临着一定的这种压力。那就比如我们内循环的一些板块，像钢铁板块，主要是和地产基建产业链高度相关的啊。那么可以看到，目前来看，它是从今年三月份快速的从熊牛市切换成了熊市的这种模式，很快的从1100多点一路是跌到了当前的820点这样一个最大的下跌幅度，几乎是接近30%的。其实呢，它的两三年的这种牛市上涨周期呢，大概能够有接近80%-90%的上涨的幅度，但是它两三个月直接就能够把相当的上涨的幅度给它跌没了。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反映这样类型的板块在大的周期相对比较弱势的背景之下，就容易啊走得相对比较疲弱一点，转势之后它就容易走的跌幅啊是比较大的。那除了像这种类型之外呢，像工程机械啊，也包括像 IT 设备啊等等啊，在今天啊也都是表现非常弱的。所以今天呢，尽管还有2700多只个股上涨啊，下跌的个股数量呢其实和上涨个股数量几乎是相当的啊。那今天下跌的个股数量呢大概是2600只，上涨个股数量还要略多100家，但是由于指数层面上受到一些权重股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指数上呢还是有一些失真的这种五五开的局面，或者多头在微观层面上略微占优的局面，但是在指数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挫的行情啊。接着我们看主力资金的表现啊，主力资金呢今天仍然是在一些涨得比较好的板块里边进行布局啊，银行获得了超过28亿以上的流入啊，此外呢化学制药啊、医疗服务啊、化学原料也获得主力资金小幅的流入。那今天的主力资金这样一个分析的意义不大啊。那今天呢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就是关于啊我们的金融法草案呢现在是提请首次审议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啊，也是我们金融行业里边重要的一部法律啊。那这方面呢有可能会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啊，规范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也会带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法律的这样一个保障啊。所以相关的这样一个动态呢，如果大家对于法律或者对这种制度性的政策文件啊感兴趣的，可以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字节跳动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华人已经报大会，这是每年一度会召开的字节跳动相关的会议啊，其中会透露出公司在一些重点的科技方向有什么样的布局。那么当然人工智能仍然是要唱主角的，目前来看整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发展也是给啊字节跳动带来很重要的机遇，特别是字节跳动它的豆包在之前一方面技术的确是非常不错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掌握了流量入口嘛，所以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豆包的推广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也带来豆包月活啊是 显著的领先第二名的啊，这就是豆包整体的这样一个大模型所具有的这种优势啊。那么这次呢是发布了旗舰版本啊 2.1 Pro 啊，仍然是有啊比较显著的这种技术的升级，也包括像豆包当前每一次这样一个 token 的钓鱼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它的背后呢就是目前字节跳动围绕着豆包大模型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像我日常工作那边也是经常要使用豆包，也包括自己也是查询相关资讯的时候，豆包也能够进行非常好的这种梳理啊。那现在来看，像这种大模型也的确，就比如在搜索方面，也包括像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方面，他们是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特别是有一些可能要支付一定费用的一些高阶的版本啊，集齐了更好的代理式人工智能的功能，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使用的这种使用的功能，也有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好的这种使用的价值。好，接着我们看技术面的分当前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显著的回落，昨天显著的这样一个上涨现在呢这种市场的表现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整体上涨势头延续的这样一个波动率的特征。那么在昨天市场大幅上涨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今天行情是非常期待的，但是我们在昨天直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到我们给大家去分析量价之间存在的一个显著的规律，也就是短线放量到 3.5 万亿之后，往往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容易走的相对比较疲弱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立马就走出了非常显著的一个下跌的阴线啊，一度呢也是把昨天上行的这种阳线的实体给它吞没掉了。这种势头呢其实是非常不利于这最近一段时间从3900多点一路修复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行情的。目前来看市场呢正在走第33笔上行的这样一段。我们姑且认为24年2月份直到现在牛市周期仍然在延续，所以我们对于日线的笔的行情的这样一个编码数量上，我们仍然认为它是到了第33笔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如果在明天要形成比较显著的顶分型状态，那么有可能就会终结这33笔向上的行情。所以明天的行情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多多去留意。如果要能够进行有效的修复，就比如形成类似于昨天的大涨行情，那么对沪指来讲还会延续这33笔向上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再出现类似于今天的这样一个下跌的阶段，那么大概率就要终结这样一个33笔上行的行情了。所以现在来看，长线和中线进入到了中线震荡的阶段，目前来看也没有太多方向性的这样一个指向啊，现在就是围绕着长线中线中进行震荡。短线层面上，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分析的，为什么我们在昨天会倾向于认为今天市场可能会比较震荡一点当然我们没有预料到市场能够出现那么大幅的这种回落，主要源于在昨天离开4100点左右的中线中枢，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离开阶段，形成了最低级别三个中枢。一般情况下，最低级别三个中枢之后，往往会迎来震荡的阶段。那后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急转直下，当前已经形成最低级别两个中枢的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了。所以在明天的行情呢，会迎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机遇，也就是围绕着第二个中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显著的去终结掉下行的这样一个势头，进而呢去回抽上方的这样一个就是某个划分的这种状态，应该会形成了短线中枢了，超短线这样一个短线或者超短线中枢了。如果能够有效去触及到，就大概接近4160点这样一个50点这样一个位置啊，如果能有效触及这样一个点位的话，就会给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带来比较好的这种修复了。如果不能有效触及，就会形成第三类的卖点，进而会给今天市场带来这种更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市场会迎来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关口啊，我们得需要密切的去留意明天早盘的市场的状态。好，接着我们聊聊这样的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刚才看到我们的小伙伴也是 再问啊，美国利率啊，美国利率是非常高，现在呢，三点几这样一个利率水平啊，之前呢是接近5%这样一个水平啊，逐渐的这样一个下移到现在啊，但是我们得要去看到，利率它是非常高，但是它的通胀也是很夸张，通胀是到了4%以上啊，那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会引发美联储政策的这样一个转向啊。现在啊，可能有1半以上的美联储票委啊，是认为要去加息了。既然都有这样一个政策这种转向了，大家就可想而知，可能会在未来的几次议息会议上，会有更多的这种啊加息的论调，那对市场压力啊，就逐渐的要显现出来了。那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之前呢不断的去施压之前的主席鲍威尔，你要去降息啊！但是最近2个月，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不提降息的事情，已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通胀水平下，还有谁敢去降息啊？那是违背了最起码的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的逻辑啊！哎，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选项。所以你看到特朗普喊话，就是说，市场应该不会，不能承受加息啊，或者不应该去加息啊！老是去讲啊。现在的通胀好，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好，所以啊，不能通过加息啊来去阻挡整体经济复苏景气的这种势头，所以他不提降息的事情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了啊。那未来呢，如果要去加息的话，可能白宫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啊，太多的这种弹压啊或者反应啊。毕竟你的现在通胀水平到了CPI 4%以上。会引发大家很大的这样一个担心。刚才李小板也是在讲科技股啊，至于科技股到底是不是阶段性这样一个顶部呢？至少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这种信号，除非让我们看到周线或者月线大跌的行情，但是现在没有，只不过是一天的这种冲高的回落啊，而且这种科技股产业热点势头可能会延续比较久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特别是在未来，如果财富算力再有新的热点，那对于行业又会形成很重要的这种刺激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科技股到底是顶部或者是阶段性的顶部，是不是能够构成？我们现在也没有明确这种信号。只不过呢，我们是观察到有一些指数可能会形成比较重要的大级别的区间套的这样一个背驰的结构了，这个就应当去小心了。当然，形成背驰之后，有产业链热点的加持，有科技股持续的这种投入，有可能会导致，就算背驰出现，也只不过会围绕着最后一个上涨的中枢，形成更大级别的这样一个中枢，进而再谋求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上行的空间。所以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证据，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市场行为层面的，还是产业界层面的，去佐证当前科技股就是到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拐点，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就像我们去刚才介绍一些处于熊市板块周期的这些板块，我们也不认为它下跌足够多了，就认为它会终结此轮熊市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并没有这种啊逻辑存在。你就像白酒从21000多点跌到现在6000点，跌掉15000点，那现在你不能说它的熊市就终结了。目前来看，大概率还是在延续的，毕竟基本面的压力还摆在这里啊。尤其一季报有不少的白酒公司净利润是同比回落的，这种状况呢刚刚出现啊，所以现在还得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去观察它的基本面的状况。和白酒形成截然不同的这种啊周期啊，就是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半导体、消费电子、通讯设备等等啊。他们当前仍然是非常火热的，那像人形机器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方向了啊，至少是目前产业界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啊。人形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发展，给人形机器人注入灵魂啊，它的这样一个大的上脑功能在不断的完善，这个对人形机器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前到底人工智能的水平能不够支撑非常好的这种啊人形机器人产品？这个会成为当前大家去关注人形机器人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人形机器人焦点产品的量产，尤其是大规模量产，会成为整个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目前来看，有可能会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啊，有可能会完成这样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毕竟马斯克在产品打磨方面啊，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之前的特斯拉 Model 3啊、Model Y，也包括像星舰啊，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 Optimus，在整个特斯拉或者马斯克的业务版图里头，人形机器人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未来呢，有可能人形机器人的数量是非常夸张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那么有可能也会带来非常多的市场的机遇。之前马斯克是给出市场指引啊，大概是在7月下旬或者8月份的时候会生产 Optimus，在美国的工厂里头要去做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了。当然，它很多设备材料的产业链是要依赖于整个亚太地区相关的制造业，或者整个相关的一些产业链，整个机器人产业链。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有一些苗头开始显示，特斯拉有可能已经做好了量产的准备，有一些上游的设备厂商、零部件厂商或者材料厂商已经开始要积极进行供货了。下半年的时候，全力要去冲刺这样一个事情。当然，现在来看，得去要关注到底，第一次生产的量产出来的 Optimus，它的售价是多少？如果太高的话，你就比如说能够达到3、50万一台的话，可能会影响下游的这种需求。如果未来能够达到，比如10万以下。甚至达到更低的这种水平，有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这种需求。那除了特斯拉之外，那像我们国内宇树机器人，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厂商。现在呢，宇树在推进自己的 IPO 工作，目前已经过会了。那很有可能2季度呢就登陆资本市场。除了这之外呢，像智源机器人另外一家代表啊，目前呢也是通过这种产业的整合来推动自己啊相关人形机器人的版图啊。所以现在这一切呢，都在告诉我们，人形机器人仍然是在一个加速量产的过程，未来呢，仍然是有广阔的发展的空间啊。那至于不同的细分领域，可能会有啊投资上这样一个节奏的差异，这就需要大家对于相关的产业有更多了解。后边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进行非常详细的这种梳理啊。那么在医药行业呢，未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其实在昨天啊也已经召开了，就是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这样一场大会已经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了。那这样一场创新药盛会呢，也会成为我们国内 CSO 企业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也包括像之前的肿瘤年会，其实也是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创新药企业重点要进行国际拓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大会的召开，也会成为医药股逐渐活跃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当然，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企业的相关管线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啊，这方面呢也会给啊相关企业带来很重要的影响。相关内容呢，我们整合自研究所研究成果也都放在热点复习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拿到热点复习材料，全面了解一下市场上一些重要的议题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直播。